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亲爱的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你我是否会将一些罪当作小事，无伤大雅，无所谓，没关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千万别小看罪对教会及弟兄姐妹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今天张德仁牧师通过查考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十三节，主题是有这么严重吗？从哥林多教会处理教会内罪的问题来提醒我们，现今的教会要重视它，不能忽略它的严重性。
十架牧养学，从哥林多前书看侍奉与生活，张德仁牧师主讲。
我们今天呢会来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十三节，题目是有这么严重吗？犯罪学家呢威尔逊还有凯林在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破窗，后来发展出一个很有名的叫做破窗理论，有没有？这个破窗理论呢就提到有一栋破窗的大楼啊，如果这些窗户没有被及时把那个破窗修好的话，犯罪学家说呢会有更多破坏的事情发生，甚至这个大楼里面呢会发生一些陆续发生一些犯罪的情势，所以不好的事就会在这个大楼里面呢扩散。这是很有名的破窗理论，它大概也像我们中国所说的防微杜渐啊，一些微小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防止它。在错误或灾害萌发之初啊，就及时制止去处理，以免它继续发展下去。五章六节呢，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个就是所谓的破窗理论，这就是所谓的呢防微杜渐。为什么保罗这个时候讲到面教呢？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八节，保罗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可见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只等到什么节啊？只等到五旬节。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嘛。那逾越节之后有一个礼拜的除教节，那保罗说他要住到五旬节，有没有？很有可能呢，学者说呢，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写作时间可能是在除教节前后。那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那很有意思，因为保罗当时就是在过除教节，他就引导读者去思想，哎，你不要只有过节只有放假，可是却没有记得这个除教节在宗教节期上面的意义是什么。你不要说哥林多的信徒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很多节我们哪管它什么节，我们只管有放假或没有放假嘛。到底节期什么意思，做哪一些事？很可能保罗当时在过的是除教节。那你们是只有过除教节而已吗？除教节为什么要除教呢？逾越节之后为什么是除教节呢？好像对于节期跟侍奉生活的反思没有勾在一起了，脱钩了，有放假就好了。所以第七节保罗说， 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其实原文没有面、啊、你们既是无酵的，应当把旧酵除尽。除酵节吃的是有酵饼还是无酵饼？无酵饼嘛、啊、念酵或酵都可以、啊、那不能够有酵啊，要把旧酵除尽。很明显指的是上文五章一到五节，你还记得吗？有一个人他跟他的继母乱伦，维持不正常的性关系，应该把这个罪，把犯罪者施以纪律的处置，甚至不悔改需要停止他的职分跟职务。你们没有做，你们必须要做，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有没有？谁叫你跟这些人同流合污团在一起的？新团应该是无酵的团，应该是一个无罪的群体，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前面是逾越节，后面是除酵节。因为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就告诉我们，逾越节之后是除酵节，而保罗告诉弟兄姐妹说，基督就好像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嘛，被杀替我们死了在先，之后就是应该是除酵节，基督徒就应该要除酵，把旧的罪恶的习性跟行为除掉。而且这个过节其实是一种什么醒啊？反省。什么醒啊？自省。什么醒啊？内省啊，提醒。怎么可以醉生梦死，应该要睡醒啊。诶，五章六节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那为什么又跟自夸有关系？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那跟自夸有什么关系？你们这自夸，请诸位要留意到中文的这自夸的这这个字，它在原文也是有，它是一个定冠词。这个特定的自夸啊，是哥林多人根本的问题之一。什么自夸呢？前面有人犯罪不去处理他啊，那什么自夸呢？什么自夸呢？五章一节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吗？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跟自夸有什么关系啊？可能的状况是哥林多教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他们认为这个人拥有修辞的技巧、流行文化的优势和恩赐，有没有？这个人很棒、很优秀、很有才、很可夸，大拇哥，我们引以为荣的。至于他在私领域的那个乱伦呢，觉得没这么严重了。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呢，当人才，当然这个才是人才的才，你也可以刮胡，他很有钱的那个才也是啊。当人才比人品更重要的时候，是教会破窗的开始。诶，但是你不觉得这个社会上重视人品还是人才？笑贫不笑娼。所以教育学家洪兰也说一句话，他说习惯决定机会，你有好的习惯，可能你会有更多的机会。你在电梯里面跟一个人很有礼貌，早安，也许你下一个阶段去面试就遇到他。那这种故事我们看太多了。习惯决定机会，但是品格呢，决定命运。哎，你终点会走到什么地方去？在信仰当中也是如此。五章六节下半句说：“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那没那么严重，一点点而已嘛。如果你还记得创世纪十三章第十二节，罗德是怎么样在索多玛，后来面临到那样的状况。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罗德是渐渐挪移帐篷，他不是一下跑到索多玛去了吗？ 他是渐渐挪移帐篷。本来他也知道那里不好啊，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呢、啊。可是渐渐挪移帐篷，慢慢的，好像刚才那一点点的面笑，后来呢，就使得全团都发起来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大卫是最有名的例子，他睡到日落平息，懒散不清醒，眼睛乱看，拔示巴洗澡，然后就用欺骗诡计设计乌利亚，然后借刀杀人，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没有防微杜渐。所以我们需要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和侍奉里面有哪些部分呢是看起来不严重，好，容易被你我轻忽，可是其实长久下来影响很大。你说我就是醉生梦死的，但就是要彼此什么醒啊，提醒，哎，这地方疏忽了，那个地方疏忽了。所以也许有人给你一些提醒，你认为那个是找茬，有没有找茬？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哎，它帮助我们，我们会有盲点的，防微杜渐，就是对于那个罪的那个敏感度哈、啊，发烧了，那个温度已经失控了。所以属神的信仰群体对于罪的那个敏感度，他知道那个是一步一步踏向陷阱，他会有一个敏感度。有一些动物很警觉，有没有当过特战部队？特战部队在山林里面，他们要很小心翼翼说看有没有陷阱啊，敌人的陷阱啊，诶，这边怎么那么好走，好奇怪哦，今天怎么那么顺，怪怪的，小心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上一回所看的哥林多前书五章二到五节的部分呢，保罗会说你们要处理罪，包括让犯罪者对他施予纪律的处分，甚至很可能让他离开啊。为什么？为了确保教会不要受到影响。对当事者而言也是一样，并不是纵容，为他好，爱他，所以要管教他，要停止他，要请他离开。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这个信仰的群体不要受到传染，所以教会也不太想讲这个事，有的时候请人离开是必须的。有一些教会，有些机构说，哎，我们教会，我们机构呢，他标榜说不请人离开，不请人离开有什么好标榜的？保罗都请人离开。如果这个人所带出的文化特质是对于群体来讲是有影响的，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五章八节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这个旧、恶毒、邪恶，本来除教节就是应该无教的嘛。这个旧、恶毒、邪恶，你勾到那个五章一节，都是教会里面呢出现这样的罪恶的事。可是大家呢，好像你好我好大家好，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这边很特别，他用两个字来形容那个无教饼，一个叫诚实，一个叫真正的。诚实这个希腊文呢，这个字 Elekrineas， 它是来自于 Eli 就是日光，还有 Krineas 审判这两个字。学者们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放在日光底下的检验审判，基本上这个字比较偏向于行为的动机面。我们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以这个经文来讲的这个字 Alicrinaeus， 我们可不可以承受在日光之下的彻底的检验，那个叫诚实。好像也提醒基督徒在世为人呢，其实这个是社会上不会去重视的，就动机啊。我今天跟人的说话，跟人的应对，你会检视到你动机的啊。我告诉你，那真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人，能够稍稍想一下我刚才的动机是什么。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特别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有六段对比的经段，把耶稣的教导跟旧约的律法做对比。耶稣也是把律法还原到那个动机的层面呢，所以你会看到耶稣不断说呢，你们听见有话说点点点，只是我告诉你们，有没有？你看见妇女有那样的念头，就是咯，他还原到动机的层面。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说，诶，我的动机是什么？我动机是为了对方好，为了神的国度，还是为了我个人？这个是诚实。那什么叫真正的呢？其实真正的就是 Aletheos 那个字，真理。你如果今天到淡水去看真理大学，它绝对不是叫做 Truth University，它的音译叫做 Aletheia University， 它来自于希腊文真理。无效饼，诚实，日光底下检验动机，还有加上真理。真理，所谓有罪没有罪，有教没有教，是以真理作为伦理判断的依归，有没有？这是保罗所提醒我们的。陈继明老师呢，也是我读华山的时候的院长，他说呢，教会对基督徒生活的要求必须超过地上法律的标准。地上合法的事不一定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事，在人间合法的事在神面前不一定没有罪，而是要按照 Aletheia， 按照真理才能判断是有教还是没有教。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呢，有一种基督徒叫做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金玉其外是一种败坏，如果我们不断的只是重视外表表现金玉其外的话呢，那真是见外了，那是一种败坏。它是出自于明朝的刘基所写的卖甘蔗盐嘛，我想我们都知道，国文都读过，他卖的那个嘎嘛了，卖干了哈，结果哇，这个好漂亮，好漂亮，就一剥开，里面像败絮一样的干。我们的动机的检视、诚实跟真正真理判断的依归是什么？五章九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呢，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第九节保罗就直讲了。哎，不对啊，这边是哥林多什么书啊？原来还有一本叫做哥林多啊，对对对，前前书，前前书啊。那么前前书在哪里？帮我找一下。没有，失传了。所以可见保罗对于纪律提醒处理罪啊，他不是说一次，他起码这边说第二次了，第二封信去了，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可见哥林多教会一定是跟那个跟继母行淫乱的人相交吗？那什么是相交呢？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呢，不可跟淫乱的人来往。那什么是来往呢？什么是来往呢？其实不管翻译做相交或是来往，我的希腊文很长啊， sum ana minusify， 它几乎是一堆字的，起码是三个字的组合字。 sum 是一起，阿那是中间， minusify 混合，你可以翻译作打成一片，但是我会翻译作同流合污啊，混在一起啊。
你就不要跟他打成一片，好像也不去提醒他，然后甚至跟他一起呢就被影响了，就同流合污了。那个是相交的意思，那个是呢来往的意思。所以保罗也说五章十节啊，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所以相交跟来往，不相交不来往，不是说不可以跟他们接触，否则你就自己到山上去好了啦。除非离开这个世界，这世上谁不是罪人呢？包括你自己都不要跟自己相交了，你自己都不要跟自己来往，打成一片，同流合污。十二节到十三节是我们在处理公共神学很重要的两节经文，这是这几年来台湾教会才学会的。十二节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各位什么干？对，不是大西豆干，与我何干？可是我们很喜欢审判教外的人哦，基督徒很喜欢审判教外的人哦，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教会以外的人，有上帝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哎，你发现基督徒要看的那个罪的焦点应该看哪里？哪里该打扫干净？啊，那个地方不是你要扫的，你要扫的是哪里？可有的时候你该扫的地方不扫，哦，有一些人他自己该做的工作不做，喜欢去管别人，有没有？管别人的部分，自己的部分与你何干？哦，你要去帮助当然可以，但自己该做的没有做。因此要学习区分教内跟教外。对于教外的首要不是指责罪哦，对于社会上的事不是指责罪哦，对于非信徒不是指责罪哦，应该说首要的不是指责罪哦。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若有称为弟兄，不是弟兄的，请你不要管。行淫乱的很严重吗？可是如果有弟兄贪心的，各位，哇，你知道我们现在离初代教会已经多远了？贪心，哇，贪心是每一天的试探。拜偶像，辱骂，哇，辱骂，骂人的，醉酒，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关怀在我们群体当中的。当然这几样可能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特别提出来，与他吃饭都不可。不对啊，否则这样的话，没有，这可能指的是圣餐。否则有人犯罪，有人贪心，我看到你贪心，今天下午茶不跟你一起，可能指的是透过圣餐来执行教会纪律的处置，比较合理了。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解释，就不让他领圣餐了。那当时教会是可以操作这一件事，那我认为现在教会挺难操作的。你跟那些端饼杯的人说，等一下我跟你讲啊，第二排第三个，第四排第六个啊，跳过。我不是跟你讲过啊，他动作就很快就拿走了，我啊，实际上操作有困难。也许可行的一种广义的应用就是包括停止他的侍奉，甚至有些教会呢拒收他的奉献，他写袋子投过来，啊，跟继母行淫乱不认罪，啊，整包还给他，啊，谢谢你，希望你处理这块，我们再收你的奉献。所以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基督徒有责任看守弟兄予以劝诫，对非基督徒的优先则是什么？传福音呢？传福音呢？这个原则我们需要掌握。
面对还没有信主，你不要遇到他就说啊，你有罪，你有罪哈、啊，你有你为什么同居了啊？你为什么怎么样？你为什么贪心啊？你为什么人家？各位，什么你？对，谁理你？面对这些人的优先，应该是要传福音。基督徒有责任看守弟兄予以劝诫，对于非基督徒的优先呢，则是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十三节，题目是有这么严重吗？第一点，当人才比人品更重要的时候，那是一个破窗，是教会破窗的开始，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侍奉需要有的观点。另外是有关于自省的，我们会不会也是好像在乎的是那个金玉其外，有形的金玉其外，外表或者在侍奉上的表现，这种无形的，但里面动机的那块呢，会不会是金玉其外，好像麦甘者言的那个败絮其中，对于动机的检视跟判断的依归，我们需要有一个调整。第三，基督徒有责任看守弟兄。神问该隐说：“亚伯呢？我其实看守我，你就是应该看守，给予劝诫。对于非基督徒的优先，则是传福音。”
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心如汤沃，你都察言，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神啊，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的意念，求你引导我走有神的道路，赐我灵得着自由。我要称谢你作为何等奇妙，这是我心生之道。我要歌颂你，在每个晨曦中歌颂你。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明天使命门徒的受访者荣牧师将分享他在内地、在香港及美国接受的神学教育，他的观察和洞见。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工作。